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特》。这两天呢，四中全会可以说是笑话太多了。先说这个全会公报啊，上来就表示这几年中国全面深化了改革，并且完成了高质量发展，尤其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可不嘛，提得太高了。不管是见天全国各地频发的反社会案件，还是老百姓强弩之末的精神状态，以及风雨飘扬的职场现状，都意味着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种植、工业生产到全力开发人矿的过渡。而老百姓面临的疾病也从啊筋疲吃苦上升到了思想折磨的高度，可以说走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往末期进阶了。而这回十五五公报里就特别提到了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是投资于物和人的紧密结合。你说你要往科幻上理解这事儿吧，那就是打算打造人机结合的人造人战士了。但是你要往世俗的方向考量吧，那可能就是中国打算用科技啊、算法等高端手段把人牢牢地网住，争取像科学养殖那样管理群众。毕竟啊，基建不能一直干，社会闲散人员他得有地儿疏散。中国每年千万大学生，咱已经说了，个个天赋异禀，擅长文韬武略，尤其是热衷于拍视频、写小作文和 diss 这个世界。然而，身怀绝技不能帮助年轻人在职场平步青云。现在国内的民营企业，别说员工了，连老板都快养不活了。各地组织企业进大学招聘，企业摆手说不招了，不招了，根本揭不开锅，哪儿还有空缺呀？不行，必须招，就算把老员工都开掉了也得招，没辙呀，只能去掉两个手手，换几个生瓜蛋子，到实习期一完就开除，都滚蛋。工资标准呢，卡着最低线走，一个月就2000块，就这点钱，别说租房了，就连吃饭你都只能照着2块钱的馒头下手，榨菜、茶叶蛋想买还得计算计算，还得让家中父母补贴着才能上得起班。哎，这可不是黑，这是官方数据。人社部这两天刚刚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是敲锣打鼓宣布的，说在多年的呼吁下，中国最低工资终于涨了。北京最低工资标准2540，上海不愧是全国大拿，2740。这个数什么概念呢？按照中国人假想的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有双休来算，在北京这个地界最低时薪14块钱，费半天劲干1个小时活，吃碗卤煮都不够，也就混个烧饼，还不敢夹牛肉，配个淀粉肠得了。旧时代家里已经供不起你上学了，新时代是家里已经供不起你上班了，这怎么能不是进步呢？就问你学上没上吧。就这已经比前段时间好一点了。要知道2023年的时候，广东很多工厂招聘暑期工，时薪给的是9块，那还吸引了乌泱泱一大批的大学生呢。朋友们，动物表演他也得管饭呀。不过话说回来，要知道北京人均 GDP 那可是23万，这最低时薪干一年不如人家零头，到底都是谁把老百姓的平均分拉上去？哎，答案可能就藏在人民大会堂里。就这帮人啊，最知道怎么能把数据调得好看，更知道怎么恶心人。你说这帮初出茅庐才来这个世界20年的年轻人，你把国家兴亡的帽子扣在人家脑袋上，良心不会痛吗？他们这才吃几年大米呀、啊。失业的锅，社会财富分化不均的痛，官老爷们是不会认的。一边逼良家少男少女下海，一面还得叼着牙签说人家有伤风化不努力，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这也不是夸张啊，最近南昌大学的招聘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幕，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招聘主播，月薪是5到8千，工作时间6小时，还工作时段人选。 而在他旁边的摊位就是一家化工企业所谓的精密设备操作工程师，换句话说就是生产线上打螺丝，还具有危险性。工资3800，八小时工作制，天天跟甲醛等危险品接触，左手鸡鸭，右手牛马，都是牲畜，一个在空调房里，一个在八字边上，就问你，你会怎么选？哪个钱更体面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了。在遍布鸡鸭牛马和鹰犬的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如何活下去。呀呵，你看看，这还侧面承认了胡锡进的正确性。此子呢，早几年就说应该在中国高调宣传并且恢复夜总会等娱乐场合，原来是给155的政策做解读呢。随手翻翻互联网平台，各种团播的直播间里充斥着打赏吆喝之声，镜头前扭腰的不一定是什么迷途青年，大多都有着不错的学历。老话说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可问题是遍地金子怎么才能看见你呢？网上有一类视频，就差点忘了以前是干嘛的了。里头不管是地方电台主持人、参加过抗疫的医护，还是运动员、消防员、军人，都在努力地对着镜头推销自己。被官老爷们埋汰称是孔乙己的年轻人们，不仅脱下了长衫，也失去了做梦的勇气。所以啊，现在这个世界给年轻人的印象是学什么都会完蛋。人生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选座位，风景看看就好，船沉的结局是一定的。外资撤离的上海，24年的 GDP 达到了 5.39 万亿，然而更改不了居民普遍贫困的事实。网上被疯传的货币购买力背后，那些动辄千元的一顿饭，是普通人被这个时代狠狠践踏和偷走的人生。而更逗的是，居然还有不少人歪曲事实，说中国人应该感谢集体主义，因为这是对老百姓最好的保护。普通人没财富、没力量，才能不出众，脑子不好用，随大溜是最稳妥的方式。可问题是，弱者投入集体也得先看看带头人的职业，万一人家是开养殖场的呢？没有你们这群缺少独立意识的人，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呢？大部分老百姓呢，没有什么改朝换代的气魄，甚至于不敢做逆天改命的梦。他们希望的不过是日子能过得好一点，有屋檐遮雨，温饱不愁。随着中国国内的工厂越关越多，机会越来越少，也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地背上行囊去远方淘金，只是这一次目标换成了之前被无数中国人看不起的越南。没错，每年都有数百万中国人去越南讨生活，口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是出境的。所以很多网友戏言说，中国多年前果然高瞻远瞩，早早地建起了边境墙，为的就是管住要跑的民众。如果你抓住一个人随机采访，他们会告诉你呢，逻辑背后非常简单，挣得多，开销少。同样在工厂工作，国内的模具高级技工最高能挣8000，在苏州租房子吃饭就得花去一大半，根本没什么积蓄。可同样是工作，在越南包吃包住，月薪能到14000，每天吃饭10块，租房100，一年就能攒6万块钱。卷呢是卷不起来的，毕竟当地法律法规不允许。而除了中国人，没人会配合加班不给钱这种霸王条款。于是乎，去越南开公司建厂的老板被反向整顿，不得不学着慢下脚步，像个人一样生活，学会为一餐一饭满足和感动，而不是在轮子里不停转圈，以为自己是宏大叙述一员中的小白鼠罢了。中国已经不再适合中国人生活，从政策到舆论环境，无一不再提醒着老百姓，你们不过是牛马。那么主人是谁呢？是鹰犬，是权贵，更是那些中央想要取悦的外国老洋大人。所以这两天呢，央视发起一个话题，叫老外又带着更多老外来中国。不管对方之前在自己国家是干什么的，只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律都是 welcome， 热情和亲切， 真挚和倒贴只有一线之隔。可惜啊，中央显然掌握不好这个度。155之下的中国必定会走上更加开放的路，而这开放和繁荣的背后是无数生产资料的悲鸣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有大批中国人宁可跑去越南务工买房成家，也不愿在国内生活呢？中国年轻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究竟是时代的问题还是个人不努力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一再见，拜了个拜。